Hello，
大家好，江西，我现在应该是有这个 presenter 的权限了，
对，
听
但
得到我吧？
我听得到你，可是我还没看见你的这个 PPT。
我现在是大屏幕，哦，这个会不会又是因为大屏幕的原因？
对你，最好把它turn off 这个大屏幕，它有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OK，好，
但是
现
你
在
还
听
没
得
有
到
接
吧？
受我的这个邀请。我还没看见你的任何东西，是吧？你可以再这样
我
吧。
刚才什么也没有做，你把权限一转过来以后，你就看到我的 desktop，
那这样吧，
是
让我
吧
再拿回来，我再试一下吧。
？OK。
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大家，OK。然后把它再转给你，看一下。
声音是有了，但
声
是
音
你
是
看
有
不
的，
到我的屏
我看
幕
大家
哈。
都应该能。
OK，刚才测试的时候是没问题。
就是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东西需要 accept，就需要那个接受这个东西。
我刚才倒是没有看见，就刚才我们俩测试的时候我没有看见。
您是全屏吗？
我刚才不是全屏，然后我后来变了全屏，好像
现
都
在
没
呢？
有问题。
现在是全屏吗？
现在我是全屏，
哎，把
我
它
也可以
全屏
退回
去，
来。
对，把全屏
看到
退
了
回来。
哈。
那么我还没看见，你应该能看见那个有一个东西，可能需要 accept，可能有没有？
我看啊，这个菜单上面有一个就是把窗口退小。然后有一个绿色的麦克风，然后还有一个电脑屏幕的按键，
你把电脑屏幕
是
按
我要
掉。
按。我点了以后，它出现等待了。
我还是没有看见你的这个。我稍微再等一下，看看这怎么回事。刚才不是挺好的？奇怪。
对呀、啊。测试的时候有点很顺利，一临场了就会有各种各样的
就是
突发
刚
事
才
件。
我给你的权限的时候，你没有。就是说，接受任何东西，没有点任何东西吗？
我没有点任何东西，哎。
奇怪，等一下我再把它拿回来。现在你能看得到我的这个视频吗？不就是我。
我看不到，我现在看到的就是我自己的视频，我自己的 PPT。
大家有人看得到吗？随便找一个，我先把它大家全部 unmute 看看。看不到我的视频吗？吧，应该看得到呀。稍等一下，我问一下大家看一下。哎，我想问一下网上的网友，那大家看得见我的视频吗？Hello，那 Kitty 你看不见我吗？
我看不见你。
奇怪，weird。
除非这样好不好？我退出来，我退出来以后，我再 login 一次，或者这样就把所有的人 login 都消掉了。
那倒不会。不过我没试过，不是，应该你们能看得见我的这个桌面的，应该。等一下，现在看见了吗？还是没有看见？还是没有看见我吗？Hello，
我没有看见。hello。
我听得见倒是，奇怪，那个 这样吧，不行的话，要不你们也看不见我的视频吧？你刚才一开始我做介绍的时候，你看到了我的视频了吗？
没有。
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儿，奇怪。大家有机会。
我现在想退出还退出不了。我一直到菜单的话，他就给我一个等待键。
我先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听得见？哎，大家听得见吗？能回答我吗？喂？我都呼唤到别人了。
Welcome to GoToWebinar, Web Events Made Easy. Welcome to GoToWebinar, Web Events Made Easy.
Um,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先不用 PPT 了。我怕出去再回来，可能大家跑掉了都。
但现在你看不到，你也看不到我的屏幕，对吧？
我还没有交给你呢，等下我再交给你试一下吧，好吧，我再把它交给你。对，我现在把权限交给你了，理论上你应该能够什么点个什么东西就可以开始了。
我现在的鼠标一到菜单的位置，它就给我等待了，也就是说，它不让我做菜单上的任何选择，包括你那里有 pause 啊，有全屏啊，有麦克风啊这些。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我退出一下？我退出一下，我重新 login。我是用苹果电脑，但
那我
一
用的，
般我也用 GoToWebinar、GoToMeeting。
对，
你
我
有
用的也
试
是
过
苹果
吗？
电脑。对，那你退出一下吧，那你就 quickly 退出一下吧，看看能不能
好，我试一试哈。
再进来一次。不好意思，大家那个，可是我为什么听不见大家的声音？大家有听见我的声音吗
有，听不到。
？OK，大家有看得到我的那个桌面吗？
没有。
没有，看不见是吧？这个就比较奇怪了，为什么看不见我的桌面呢？
有时候会一闪一下，看到一下就没了。
这样好了，张鑫，你把权限拿回去，然后我退出，我 log out，然后我再 login 回来。
是，你快一下吧，对啊。
哎。
现在看得见吗？为什么有两个？
出现一点黑的黑屏，
黑屏啊，
中间是白框框。
是不是？
刚才全黑的，然后又变成中间是灰色的。
太奇怪了。这样呢？有看见吗？
还是这样。
还是黑色的
闪一下又没了。
我们是不是它的软件有问题啊？今天。现在应该看不见吧？任何东西看不见。OK，那个主讲老师 Kitty，他登出再登进去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只能用语音了。然后到时候的话，他的 PPT 反正会放到网上的。 抱歉，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做了好多期了，因为都没出现这个问题。
哎，张鑫听到了，好。
我看见线上了，你应该还看不到我的视频吧？
Hello。我看到白屏了，就是网络讲座第17的这个。
网络讲座，
我看到你的了，我看到你的了，这
你
个
看
应
到我
该
的
是
桌
你的
面了？
desktop。我看到你桌面了。
啊，really？奇怪，那我把它交给你，你看看你能不能，
先把我的 PPT 打开哈，Show my screen，OK，我是 on air，你能看见我的屏幕了吗？
没有。
没有哈，
哦，可以了，现在可以了，我想大家也可以，大家有看见吗？
看到一个，有看到，
有看到了是吧？好，太好了。
看那个 PPT 的那个，
第一页是吧
对。
？OK，那 Kitty，你把那个PPT 不要变成全屏，你就把那个稍微放大一点，那你就开始讲吧，好吗？
张希，你这样看得到我的屏幕吗？
我是看得到，对，OK，大家看得见吗？OK，开始吧，好，大家，
好，那就开始哈。那个不好意思，我们浪费了10分钟，但是张希，我们这一次是第17，对吧？我是本来想应该是第11期，因为今天刚好是11月11号。如果我们是第11期的话，就应该非常应景。先祝大家节日快乐。我自己的个人介绍，因为今天的这个时间原因，我就省略掉了。张希的网站上有，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啊。但我首先想表示一下，很感谢张希给我们这次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个标准考试，叫做 ISIC。那么我们在进入今天的这个主要内容之前呢，我先给大家看一个简单的表格。那我们现在对于要把学生送出去读初中或者是高中的家长呢，应该对这几个美国的标准考试稍微有一个概念。首先就是托福，托福呢当然就是针对英语为非母语的国家设立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本土学生或者是在美国长大或者是英语是母语的学生，他是不需要的了。所以大家都很熟悉托福，但是现在很多中国学生他面对了另一批标准考试，那就是这里的这个表格列出来的所谓的 SSAT、IC、PSAT、SAT 和 ACT 了。那么这些考试原本都是为了美国本土的学生设立的，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学生需要了呢？我们一会儿在后面的几页会讲到标准考试在升学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但是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所有的家长，当你开始考虑申请美国的初中和高中的时候，第一件事要到学校的网站上去。我这个表格就是从其中的一个学校网站的申请 admission 的那个页面拿下来的，他拿下来的这个表格呢，实际上做得非常好，一目了然，让大家知道他这个学校对标准考试的要求。当然除了托福之外，比如说如果你要申请他的九年级， SSAT 或者 IC 两个试蛋考一个，他两个都接收。比如你要去他的学校 do postgraduate PG 的话呢，那么你需要或者考 SAT 或者是考 ACT。所以第一步要先跟学校了解情况，他需要哪些标准考试，除了托福之外。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 IC。那么 IC 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考试呢？它首先是我们讲一讲是谁把 IC 弄出来的。IC 的主办机构叫 ERB 啊，它是 Educational Record Bureau 的简称。那么这个组织呢，和 SSAT 的这个组织非常不一样。SSAT 的主办机构叫 SSAT Board，SSATB。那么它的这个组织呢，别的事情都不干，就做一件事情，就是主持 SSAT 考试。但 ERB 呢，是一个完全不同性质的一个教育机构哈。当然，他们都是非盈利的机构。ERB 是27年成立的。那么它当时成立了以后呢，它并不是做 IC，IC 是之后产生的产品。它发展到今天呢，它主要有三类的教育产品。大家看左右两边哈，左边呢这里是它的三类产品。那么我们首先说看右边的这个绿色的这一部分，ECAA 和 IC，那这是它的两个标准考试。那这些考试当初设计的时候都是针对美国本土学生，ECAA 是针对幼儿园的，因为美国也存在一些竞争比较激烈、很难入学的幼儿园，特别是在大城市像纽约这样的中心城市，所以它出了一个 EACC，它主要是衡量，就是测评幼儿的智商，来作为一个入幼儿园的标准考试。那么第二个标准考试就是现在大家开始慢慢熟悉的 IC 了。ERB 的第二类产品呢，它实际上叫测评产品。那么所谓的测评产品呢，实际上主要是帮助学校通过有系列、有时间延续性的一些测评，来让学校和老师能够很准确地评定到某一个教育知识节点，它是否有教学效果，是否需要修改教学大纲的。所以呢，ERB 当初成立的时候，实际上是主要开发这一类的产品。它现在为止有三个，叫 CPAA、CTP 和 RAP。那么 CTP 是它最主要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在美国的公立私立学校，用的非常广。那么学生一般是一年做一次这样的考试，那么学校呢，通过每一年积累数据来平衡和测评学校的教学大纲是不是要修改，哪些教学方式是不是要提高？那这是它的第二类产品。那么第三类产品呢，就是它的教学学习产品了，它包括数学、词汇和写作。那么这些产品呢，实际上更多的有点像教科成书、教课程。那么用在学校的日常教学里面的，我们目前呢，因为是作为 ERB 在中国的官方代表，所以像它第三类的这些产品呢，我们基本上是在国际学校这一类的学校和一部分公立学校的国际班在推，也就是说，他们也开始慢慢采用这些产品，就是在国内的学校，但是大家接触最多的还是会是 IC。就是这个，它叫 Independent School Entrance Exam IC。好，那 ERB 呢是这样一个性质的机构。那么它，我们来看一看是怎么开发这个 IC 的哈。IC 呢，它的第一版是在1989年那么当初 IC 的第一稿是谁写的呢？也是出自于 ETC 之手。ETC 呢也写了托福，也写了 SSAT。那么第一版呢？IC 它有两个level 的考试，一个是8年级生9年级或者以上的 upper level，是6年级生7年级或者10年级8年级考 middle level，这是它89年出来的第一个版本。到99年的时候呢，它出了第二个版本，那么增了一个初级段，就是 四年级升五年级，或者是五年级升六年级的时候考 lower level。SAT 是今年增加了第三个水平测验，就是它也增加了一个针对初中学生的一个考试了。那么 ERB 呢，在99年之后呢，它的下一个版本更新就是2005年。那么2005年呢，它这个版本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它增加了小学的三个等级，就是 primary two, three and four。那么这个主要是针对小学入学的时候的一个考试，因为美国的一部分私立学校呢，它是全学龄制的，就是从 K 一直到 12，所以应学校的这个要求呢，他们开发了针对小学的三个级别的考试。2005年他们改版第三期的时候呢，开始考虑 IC 的线上考试版，那么这个努力呢，一直到2011年才正式完成。也就是说，IC 呢是所有标准考试除了托福之外的唯一的一个目前现在是有线上考试的。那么它是2011年才正式推出。目前呢，在美国开始往这个线上考试做转变了，就是同时还是有线上也有纸和笔。但是对于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的地区，IC 现在的考试已经是99.99%是在用线上考试了，会有一两个个别的机构因为历史的原因还在用纸和笔，但是基本上大家今天会碰到的 IC 考试都是电脑的线上考试。那么考试的基本内容呢，跟 SSAT 比较相似，它分三大类，一个是 verbal reasoning 词汇，第二类是数学，第三类是阅读。那么数学呢，它分了两部分，一类呢更偏重于这个数学逻辑分析，另外一类呢更偏重于数学的概念。所有的标准考试现在都有作文，所以 IC 也不例外，30分钟的作文。那么全部的时间加起来的话呢，算上2个5分钟的休息是160分钟加10分钟，也就是大概在3个小时之内，2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之内。这是 IC 的全部考试内容。那么因为 IC 现在是线上考试了，所以很多人在问他这个考试的规则哈。以我们现在接受到的这个反馈意见呢，很多家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呢是，如果是线上考试，比如说我做词汇这一部分，原先是20分钟规定，那我15分钟做完了，我可不可以用剩下的5分钟去做下面一个部分？那这个是不可以的，不管是纸笔考试还是线上考试，你的时间给了你做这一部分，那么不可以跳到下一个部分去，都是一个部分之后才能转到另外一个部分。那么这个操作呢，现在是线上操作，所以就更容易操作。那么学生只能在完成了一部分之后呢，去做下一部分。但是线上考试，毕竟和纸和笔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以我们目前的经验来看的话呢，我的感觉是，线上考试呢，实际上对学生的这个考场状态呢，是有很多有利的因素的哈。我现在这里呢，做了2个截图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IC 的线上考试有几个地方是可以大家从中得益的哈。那么第一呢，因为电脑的线上考试，学生在任何一个时间答题的时候呢，他只能看到一道题目。也就是说，他能看到的这个界面非常简单，而且非常清晰，就是他现在目前在答的这道题目。那么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他在选择答案的时候，A、B、C、D，通常纸和笔你要拿个笔的圈圈，我们叫做 bubbling。那这个时候，第一，这个圈圈涂的规不规则，有可能让你无意中就是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第二的话呢，如果你要修改的时候，还要拿橡皮擦去擦。可是电脑考试呢，很简单，就是鼠标点击一下。如果你想改，很容易，你点了 B，原先选的那个 A 自动就取消了。那么对于学生的操作来讲的话呢，就是一个挪动鼠标的问题。那么第二一类最好的就是 IC 的它这个界面设计呢，哈，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 功能大家要注意，就是现在画面上的左上角和左下角，左上角有一个小棋子，左下角有一个按键叫 review。那这两个东西你怎么利用呢？比如说这个学生在答这道题的时候，他选了一个答案，但是他有点犹豫，他想如果我一会儿有时间，我想回头来再考虑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点击一下左上角的这个小红棋子。一会儿我们会告诉，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一个界面，就是点了这个小红棋子有什么作用啊？然后右上角呢，大家会看到一个时间，那这是一个走动的时间。那么每个学生如果他开始的时间，假如相差一两分钟，那么这个时间呢，都会把这一两分钟考虑进去的。也就是说，只要你开始答题，这个时间就开始，这个时钟就应该开始跳动。那么学生呢，随时都可以看到自己这一部分还剩了多少时间，另外还有一个加减号，那就是说，如果你对屏幕的字体感觉过小的话，你可以把它放大，你也可以缩小，都有助于学生去读这个题目。那么你要往下走，往前走，就是右下角的这两个按键，一个是 previous，就是往前走一个题目，next 就是往后走一个题目。好，那么我现在就要说一下左下角的这个按键了，叫 review 哈。那么一般学生呢，通常就是说你从第一道题答到最后35道题，那么答到35道题以后呢，你就可以摁一下这个 review，摁完以后你会看到这样一个界面哈，整个这一部分38道题，它给你一个统计表，没有回答的问题有32道题，刚才你点了小旗子的问题有1道题。那么这个界面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学生在 review 的这个界面呢，他可以一目了然知道，我有多少题答了，有多少题没有回答，有多少题，有哪些题是我想回去再看的。比如说这里它 S1-02 这道题，它是有个小棋子在那里，那你把鼠标移到这个小棋子的这一行，然后再点击一下左下角的 Go to item。你就马上就跳到了这个题目了，所以对于学生回去检查检查哪些题目，是否要去做那些没有回答的题目啊，这个功能呢就非常方便，那这个呢就基本上是学生答题的时候的看到的一个界面，很简单，很清晰，不容易造成视觉上的混乱。那下面我就讲一下，因为国内的家长和学生大家都比较熟悉 SAT 哈，因为 SAT 很出名，跟它差了一个字母，虽然两家毫不相关，但是 SAT 因为在国内呢也进入了好几年，所以很多人都很熟悉。那么我在这里呢就不太情愿的把 SAT 和 IC 放在一起给大家做个比较哈，帮助大家来理解这两个考试有哪些相同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那么，首先大家看到我这杆秤砣，这杆天平的最底下有一个计算百分比分数的样本。那么，IC 的这个样本是怎么计算的呢？它是用rolling 3 years 所有考 IC 的考试。什么叫 rolling 3 year 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2012年，那么它就会用2009、2011。2010、2013年所有考 IC 的学生的成绩作为一个计算百分数的样本，那么这个样本呢，它在计算分数的时候呢，一定是同一个年级的学生一起来计算，也就是说最大的这个样本量呢是过去3年，那么到了明年的时候，他就会把2009的这个学生的成绩从这个样本里面拿掉，加上2012年的这个学生的样本，所以它一直是最新的。那么，它在比较的时候，比如说你是考，虽然你是考 upper level，但是如果你是9年级升10年级，那么你家的学生的成绩只是会跟升10年级的学生来做比较，来得出那个百分比。他不会把你和升11年级的那个学生的考试的成绩来做比较，虽然大家考的都是 upper level 的这个水平的考试，所以它相对来讲这个计算呢就非常公平。 然后 IC 的所有的考生呢，它不局限于北美，就是美国和加拿大，因为这两个学区当然是考生最多的学生，但是它把所有国际考生的分数都算在这个样本总数里面。SSAT 呢，据我所知哈，这不是官方的东西，我也不是100%肯定。据我所知，它好像是一直没有把国际学生，就是美国和加拿大本土以外的学生的这个成绩呢，是放在这个样本里的。这个到时候如果以后有 SSAT 专家可以帮我们认证一下啊。那么这个呢是首先计算百分数的这个样本是一个最基础的计算方式了。那么 IC 考试的话呢，一直没有倒扣分的这个习惯。SSAT 呢是到了今年10月份，才终于把这一条万恶的考试规则给取消掉了。SAT 从今年10月份开始不再倒扣分了，那么和 IC 也就一样了。SAT 目前呢，因为还是在用纸和笔考试，所以它呢，每年的考试时间是提前公布，但是固定它有2个月还是3个月是没有考试日期。那么剩下的话呢，就是1年5到8次，每个月有一次考试，但不是每个月份都有考试，所以这个时间呢，相对对于考生来讲呢，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它也有可能临时改日期，像今年上海10月份的那个考期就改了，临时改了。那么 IC 呢，因为它现在是电脑考试，所以它在报名的时候呢，非常宽松。基本上我们是建议家长提前1周的时间就可以报名。那到时候要看你的考点在哪里，我一会儿会讲到考点的情况哈。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好处，对于家长能够比较大的实惠是在哪里呢？就是 IC 的成绩是在你考完以后的2个工作日，48小时之后它就出来了。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学生在申请过程中，这个时间节点呢，有的时候是卡得非常紧，可能到最后学校截止期的时候，才有可能开始考试。那么这个时候呢，IC 的考试呢就会相对宽松一点。刚才说到 SSAT 一年呢大概是5到8次考试，那么它允许学生你5到8次都报名都可以，但是 IC 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定。就是它只允许每6个月考一次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如果你6个月内在报考试，我们是无法帮你报得上名的，它的系统不会接收你的。就是必须是6个月考一次。为什么要这样设定呢？一会儿到我后面讲到的，就是标准考试在学生升学和择校的时候扮演的角色，我会再回到这个这个问题上来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IC 不可能给你每个月考一次，它只能6个月考一次。SSE 考试呢，实际上考试记录就是说学校也会知道你考了多少次，虽然你只是把最高分送进去，但比如说你考了3次或者是4次，学校会知道你的所有的考试的次数的。SAT 和 IC 呢，在美国的境内呢，它的使用率呢，就是被学生选择去参考的、去参加考试的这个人数呢，基本上是对半分，就是大概50%的学生去考 IC，50%的学生去考 SSAT。所以，对于美国的学校来讲的话呢，2个考试对他来讲没有区别。那么，家长在报名的时候呢，可以跟学校有所商量，就是说，如果学校说我只收 SSAT，那你说我考了 IC 了，那我又没有时间再去准备报名去考 SSAT，你可不可以接受 IC 的成绩？我相信这里会有一定的空间，而且我也听说过有这样的案例，所以给大家提一个意见，就是说这两个标准考试呢。绝大部分学校都能通融接受任何中的一个，没有绝对。好，这里我简单的讲一下这个考试的成绩单，最主要的一个呢，就是上面这一块儿，是一个比较粗略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4个部分， 左边第一个数字栏呢是原始分数，这里大家可以完全不用理会它，它是用来做计算的。第二一栏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就是百分比。比如说这里第一个59%，那么就说明你在 verbal reasoning 的这一个部分呢，有59%的学生比你考得低。那么第三联是一个单位是是一个位数的，那这个叫 C9。C9 是美国学校平时常用的一个分数，就是它的满分是10分。那么用这个标准的话呢，你的这个59%相当于C9 的这个系统里面它是几分儿？比如说59%就相当于5分儿，那么再高一点，62%、64%就相当于6分。这个呢对于学校来说有一定的参考。对于家长来说的话呢，基本上可以不用理会他了。那么他跟着后面呢，有一个更加详细的成绩单报告了，就是说，一个是他会把考试的这四个部分打碎，更细分。比如说，词汇，他会有同义词或者是单个词的解释。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他有18道题，那么打加号的说明学生答对了，打减号的说明学生答错了。如果有一个 S，说明学生这道题没有答，空出来了。那么最后的这个 M 呢，说明学生是没有达到这个，没有做到，没有时间做到这个题目。那这个我的感觉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学生有可能跳题做。反正这个 M 永远是会出在这一排的最尾边的。这个就是刚才说的，我把它加大了一点，就像对于所有的家长来说，这个 percentile rank。也就是说的这个百分比的这个分数是最高的。好，我们现在讲一下 IC 的成绩单哈。刚才说了，考完试以后2个工作日成绩单就送出去了。那么你的考试报名费里面呢，包括了6个学校，你可以递送。但是 IC 的考试一定要有至少一个投递量的。6个学校从1到6呢？都包括在报名费里面。那么有的家长呢，可能会做这样的策略，就是说我提前很多，比如说我开始准备有一年的准备时间，那这一年呢，实际上我可以考2次 ，excuse me，我可以考2次。那么他可能让这个学生先去考一次，那么这是在他一年之前去考的一次哈。那么考这个的时候，他可能没有任何一个目标学校，他也不想把这个成绩送到学校里去。那这个时候，你又必须填一个投递对象，就是说我们在帮你报名的时候，你必须有一个投递对象。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可以用我们易思的这个编号，就是左上角大家看到的这个570267，你把这个编号填进去，那么这个成绩单呢就会发到我们公司来，我们可以把这个成绩单。一会儿我再讲这个编号还有一个作用。那这样呢，就相当于满足了IC 的报名要求，你就可以去考一次。那么6个月之后，就刚好比如说到你的申请程序开始走的时候，你去正式去考一次。那么 IC 呢，基本上每一个学生最多最多只能这样尝试2次考试哈。那么这里面一个最关键的重要的信息，大家要知道的就是说你。需要填一个编码，就是你可以填我们公司的这个编码，然后去思考。IC 的这个作文这个部分呢是不打分的，学校会收到学生的作文复印件。家长呢在报名的时候会提交一个电子邮件信箱，那么 ERB 到时候就会把成绩单直接发到家长的邮箱里面去。但是家长收到的这份成绩单和学校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就是家长收不到作文，那么有些家长想得到作文，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说的我们易思的这个编码的第二个作用了，就是你在成绩可发到的这个1到6个学校里面呢，把我们易思的这个编码也填进去，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公司也会收到学生的成绩单，而且是完整的一个成绩单，我们就可以把学生的作文转发给家长，那么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呢，让家长能够拿到学生的作文啊。那么你说，如果我申请了，比如说10个学校，那我又想得到作文怎么办呢？那么除了投6个学校是免费之后呢，剩下的每个学校ERB 大概是收，我不记得20还是25美金，就是你额外付一点费用，你可以投递更多的学校。 好，现在讲到大家最关心的一个地方了，就是报名程序和考点哈。那么现在为止呢，全部的报名都通过我们公司易思教育来做。那么我们公司的网站上呢，有一个报名表，大家下载了以后填写，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发回去给我们。你把应该交的报名费打到我们公司的账号。我们就开始给你做报名，程序。报名程序完成了以后，我们会拿到一份确认，ERB 发的一个确认书。那么这个确认书我们也会发给你，到时候就完成了这个报名程序了。那么考点呢？现在是这样，目前为止是有2类考点，在未来的一两年可能会出现第三类啊。那因为现在还没有实施，所以我暂时先不讲了。我们先讲右边的这个黑框的这家公司叫 Prometric，Prometric 是 ETC 的一家公司，它什么都不干，它只是考试。那么 IC 呢，是它能够考的其中的一个考试，它还有其他五花杂门，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考试都可以在它那里做，包括一些职称的评定啊，一些包括 certificate 这样的一种考试。所以他什么都不管，他只管考试。但他的网点呢，目前在全国基本上东西南北都铺开了。我这里列了在国内的有 Prometric 考点的城市。那么 Prometric 考试的一个时间呢，它是只能周一到周五。我们报名的时候会要求你填2个可选性的考试时间，因为第一个考试时间如果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第二个考试时间来报名。那么这个考试时间呢，是由 Prometric 决定的。它有的时间，比如说它能容纳的考生报满了，你就要走到下一个时间。它只有星期一到星期五8点半、12点半和2点半，每天有3个开始考试的时间，就是你必须准时在那个时间提前半个小时到那里去考试。那么另外一个考试的考点，另外一个考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公司在上海的办公室，在安福路和武康路的就是十字路口附近。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考点呢，因为是我们一个办公室性质的考点，所以我们相对呢会给大家一些比较宽松，一些比较能够配合大家特殊情况的安排。比如说你，我们现在也有外地学生。一定坚持来上海考试的。那么你们如果来，如果你们飞机行程、火车票的行程是这样的安排，那么希望我们安排，比如说星期六上午10点半考，或者是星期六下午2点半考，我们都可以尽量安排，只要不跟我们当天的绝大部分的考生有冲突，我们都可以做。那么我们的办公室的考试时间呢，都是安排在周末，因为绝大部分的考生呢，星期一到星期五实际上都因为有功课的原因呢，不容易出来考试，所以我们跟 Prometric 呢，相当于有一个互补。那么能够周一到周五来的，又不一定是想从外地到上海来考的，你就可以去 Prometric 的考点考。那么需要周末考试的。来上海也方便的，就可以到我们上海的这个办公室的考点来考。报名程序呢都是一样的。好，那么差不多今天最后2个slice 就是标准考试。这个标准考试在择校的时候和申请过程中，到底它扮演了什么角色？那么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在随着目前的申请。竞争性在不停的变化啊，我就讲最近这一两年出现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标准考试现在成了学校设立门槛的一个工具了。原本大家出国就是因为国内的应试考试啊，都说美国人不注重考试，美国人不看重分数，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也不能说风水轮流转。但是这个问题的节点呢，同时又出在了中国学生身上，就是一部分学校，特别是排名比较前的学校，由于收到了大量的申请，他没有办法应付，那么他呢就设定了这个所谓的门槛。那么他用什么做门槛呢？ 它又只能用一些比较能够量化的东西来做，那么就是所谓的标准考试了，托福、SSAT 或者 IC。所以你会看到，可能有一些学校，它可能不一定文字性的写出来，可能只是口头写，或者是你们的教育中介啊，或者是教育顾问会跟你讲这个学校托福多少多少分，SSAT 或者 IC 多少多少分才能够递申请，才能够有机会面试，会出现这种状况哈。那么针对这种状况呢，我是想帮大家分析一下，作为家长你怎么去面对这个状况，同时回避又回到了用标准考试来衡量学生入学这样一个并不是太理想的状况啊。举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学校方就是我们现在画面看到这个鼻子高高翘、眼睛瞪得圆圆大，他关心的东西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两个量数，供给和需求。如果他需要招生，他的生源压力很大，他收到的申请数量又不高，那么他往往就不会设门槛，或者是门槛设的比较低。那么相对来讲，有的学校太热门，太被追捧，可能哗啦一下，他收100个学生九年级，然后进来了200个或者是300个申请，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不得不用标准考试做门槛了。那么作为家长来讲，很多家长就会很两难，我要花时间让孩子去恶补这些标准考试，拿到高分才能够往所谓的这个，比如说前15名、前20名、前50名的学校去申请啊，还是说，我把时间花在别的身上？我觉得哈，从原则上来讲，美国一定不是一个唯分数为主，或者是以分数来论英雄的一个地方，他可能会设门槛，但是这个时候呢，家长自己考量一下，学生的申请条件。如果你觉得他英语标准考试未必他能攻得上高分，但是他其他拥有的特长能够让他拥有竞争性。这个时候你就不一定去花很多时间去追求一个100分以上托福目标，或者是80%、90%的IC 或者是 SAT 的分数，尽量让学生在做提交申请资料的时候，把你的个性的东西提交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虽然它有门槛，但是你胜出的机会还是有很多。所以这是我的一点感受哈，就是第一呢，不要让学校设的这个门槛作为你唯一的指挥棒，指着你朝东走、朝西走。第二个的话呢，其实说到底，学校也看重学校360度的素质，他不一定说你托福高了就你的成功几率就大。我这里举个例子，我认识的一个学生哈，初二在上海。初二毕业以后申请去美国读9年级，他的托福成绩70分，但是呢，他因为他的口语能力呢比较强，并不是说他英语说得多漂亮，但是他敢说，而且也有基本的表达能力，听的能力也不错。他在面试的时候，把3个学校的面试官都给逗乐了。当然，他说的英语可能所谓的是不是标准的英语，但是他体现了他自己个身的一个素质和一个特色，所以这样的学生并不需要他的托福，因为70分而不去考虑比较排名比较前的好学校，或者是他进不了他自己想去的学校，所以这也是一个例子，说明呢，虽然我们是在主持标准考试，但是美国不是一个唯分数至上的国家。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尽量根据学生自身的特长和素质去考虑如何找你自己找一个突破口来申请。好，最后我简单 讲一下我们公司的情况哈，因为我们在跟 ERB 合作之前呢，也一直在教育留学这个行业，我们会一直主持很多纯美国式的夏令营，就是我们利用美国的这些比较丰富的夏令营资源，把中国的学生带进去，让他能够在一个比较纯正的文化一个语言氛围里面，不光是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另外的话，这种夏令营对他们的英语的听说能力、开口能力、认知能力，实际上都是一个非常长、有长远影响的一个东西。这比你去4个星期去强背2000个单词呢，我觉得对于他的英语提高是要有很多好处的。那么我们公司呢是在波士顿附近，跟张西是邻居。我们公司在波士顿附近呢，也会做一些协助学生过渡美国学校帮助他们适应当地的学校的学习生活的一些顾问工作。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做面试培训，这里也说到刚才的另外一个门槛，就是现在越来越的学校呢，把用标准考试成绩来作为一个门槛，就是标准考试成绩到不了这个位置，你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实际上很多时候呢，我看到有一些教育顾问也在做这样的策略，就是说，你提前去做面试，在你所有的申请程序之前没开始的时候就先去做面试，找一个学校不忙的时候去做面试，那你拿到面试的这个机会呢反而大。那么如果你在面试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那么你后面递交的很多材料实际上，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说法，哪怕你的标准考试成绩不高。都不会，就说至少你在面试这个方面的表现，你会给你多加一个筹码。好，那这就是我今天讲的所有内容了。张欣因为会把 PPT 发到网站上去，所以我最后一页做了几个比较基本的资讯哈。易思教育在张欣的这个网站上面，我们也作为其中的专家组的一名成员，在那里，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另外我们有一个公司的邮箱 info@eseeducation.org，大家如果有考试咨询的话呢，可以直接在邮箱跟我们联络。另外公司的网站、ERB 的网站、IC 的网站和我们公司的微博都列在这里了，我就不多讲。那么剩下的部分呢，我就把主持权交给张希，请大家提问或者是分享任何相关的经验，谢谢。
好，谢谢 Kitty 老师，讲得很精彩，然后那个现在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有几分钟时间，大家如果有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东西总体来说还是蛮新的，大家可以把问题呢，写在这个就是发问框里面，就我先把权限拿回来，share my screen，OK，然后有问题就写在那里。然后那个过几分钟以后，Kitty 老师可以按照这个顺序来回答。我给大家看一个，应该大家能看见我这红红的框，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可以写问题的。上面写的 questions 就直接写在上面就 OK 了。好吧，那我就给大家几分钟时间，大家来来提问题吧，好吗？
married now. I heard that your dreams came true. Guess she gave a thing I didn't give to you. Old friend, why are you so shy? Ain't like you. Hide from the light. I hate to turn off out of the blue uninvit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Sometimes it hurts instead. Sometimes it lasts a love, but sometimes it hurts instead. You know how the time flies on. Yesterday was the time of our lives. We were born and raised in a summer haze, bound by the surprise of our glory days. I hate to turn off out of the blue uninvit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Don't forget me, I'll think I'll remember you say. Sometimes it lasts in love, sometimes it hurts instead. There's no worries or cares, regrets and mistakes, their memories made. Who would have known how bittersweet this would taste?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OK 啊，那我们回来了。嗯，像网上的话，有一个网友问说，请问那个 IC 这个考试在美国哪里可以去考？就是说，如果孩子在美国的话，他如何可以去考这个？不知道 Kitty 老师你这方面有没有信息？ Hello，
美国的这种标准考试实际上非常普遍。喂，听得到吗？
哎，我听得见，嗯，你说，
听得到吧？就是美国的这种标准考试，它的考点非常非常普遍。一个就是你首先问一下你就读的学校，它能不能考？如果就读的学校不能考呢，你到 ERB 的网站上去，它网站上有一个考就是查考点的地方。像那个所有美国国内的考点都在上面列举了，你就找一个就近的学校去考就行了。这个考点网非常密集，肯定家里附近应该会找得到一个。ERB 的网站，到 ERB 的官网上去查一下就行。
OK，好的。那个估计别的网友还在考虑提什么问题，那我再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Kitty 老师，你怎么分析这个现象？就是说，在美国的 SSAT 和 IC 好像就是很多学校都同时可以可以就是说接收的，为什么在中国大陆的话 SSAT 是那么的火，IC 的话为什么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就是说这是有什么历史原因吗？是学校？
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因为 SSAT 呢，它进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早，应该说是一点内部的东西吧，哈，就是说 SSAT 呢，在某种程度它和 ETS 的关系比较近一点。那么 ETS 呢，进入中国非常早，
对。
SSAT 进入中国以后呢，因为它的名字跟 SAT 只差一个，那么 SAT 是美国的高考。就是跟 ACT 也差不多，就是除了，你只要去美国读大学，公立学校、私立学校都要去考 SAT，所以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也让中国的家长一下子就很认可了 SSAT。那么它当然是比 SIC 进入中国要早很多。IC 呢，是因为它的线上考试成熟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2011出来了，它才开始考虑说我要推国际市场了，就是说，外面的考生也可以考。另外的话呢，就是目前在国内，包括北上深广这几个大城市呢，有一定数量的国际学校，像 American School、Concordia School、协和呀，上海的美国学校，那这些学校其实一早呢都有开始用 IC 的产品，它除了把IC 也作为他学校本身学校的入学考试之外呢，他还用 ERB 的其他产品，比如说他的词汇产品，他的写作产品。那么 ERB 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在中国也有了至少10年吧，就是随着国际学校，它已经是先进入中国了。只不过这个 IC 的标准考试呢，也是因为最近这2、3年，就是留学生申请初中和高中的人数，因为是呈几何形往上升了，所以他感觉到这个市场需求在这里，他才决定进来了。他确实比 SAT 晚了大半拍了，应该说。
好的，另外我在网上也看到过，就稍微搜索了一下说。就这两个考试的话，如果您的孩子如果说，就是说那个阅读啊这方面比较强的话，选择 SSAT；而如果数学比较强的话，选择 IC。有这种说法吗？我只是网上。
这都是坊间的说法哦。就是两个标准考试呢，从技术上来讲，相差不是太多。那么我的话只能说到这里，那剩下的就是坊间的很多说法。那这些说法呢，我觉得可能它是从个人的考试经历或者是个人的培训经历来说起，所以它有没有普遍性呢？我很难讲。那么从考试的主办方来讲的话呢，因为两个标准考试的第一稿都是出自于同一家机构，就是 ETC，那么它的风格基本上是类似的，只不过每一次改版呢，IC 的改版呢，一直是它是会员制的学校，就是它这个机构呢靠了几千所美国的学校来支撑它，那么这些学校不停地给它反馈意见，告诉它。这里好，那里好，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然后他去做改进，所以他的这个考试的改版呢，往往是跟着学校走。那么 SSAT 的改版呢，我不太清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坊间的这些说法成立吗？在个案上可能会成立，但是它毕竟 可能达不到一个普遍程度，可以这样去说，那就是作为一个标准去说了。我觉得这个普遍性可能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OK，好的，这样，我现在把那个所有的，把大家都取消那个静音，看看大家有没有语音，因为大家都现在都在线上，有问题想问 Kitty 老师吗？你现在可以直接问，也不用敲。我们都应该能听得见你的声音。喂。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差不多。如果具体什么问题的话，你们也可以跟老师联系。我们会把这个视频和音频以及这个 PPT 放在班尼库的这个网上，欢迎大家查阅。这位老师，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没有太大的补充了。我刚才漏掉一点，就是两个考点。目前一个就是到我们意思公司的办公室来考，另外一个到 Prometric Site 考。那这两个考点的考试费用不一样，Prometric 的考试费用要高一点，因为它是一个第三方性质的一个经营机构啊，所以这个到时候你们报名的时候都会查到这个数据的。这是我刚才想说漏掉的一个现在补充一下，
好
其
的
他没有了。
，OK，那行，大家如果没有别的问题，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参加，祝大家
好，谢谢张希。
国内大家都在参加这个节，好的，拜拜。